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又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跟大家相遇在读书观影。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瑞内，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部好作品名字叫做《鱼翅与花椒》。这应该是我在大概10年以前读过的一本书，最近我又将它远隔千里从中国海淘运到了美国这边。重读这个作品，让我又回想起了自己家乡四川的很多的美味。大家知道，其实一个人的胃也是牵连着很多的思绪、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情绪在里面的。那为什么一个地道的四川人要看一本来自英国的作家写的关于中国、关于四川、关于很多中国内地很多城市和地区美食的书呢？那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同时也分享一下这部作品里面的一些片段、一些篇章。相信听过之后，应该有朋友会愿意再去买这本书，或者在网上再读一读这样一部很有趣的作品。那刚才我有跟大家提到说，这部作品是一位英国人写的书，对，他是来自英国的美食作家福霞·邓诺普创作的一部纪实文学。他虽然是来自英国，但是他游历于中国，并且非常喜欢中国的美食。这本书是在远在2008年就出版了，里面描述到有四川热闹的市场，也有甘肃北部荒凉僻静的风景，有福建的深山，也有迷人的中国古城。作者在《鱼翅与花椒》当中呈现了非常多中式料理让人难忘的美妙滋味，同时也深刻描绘出了中西饮食文化的很多差异。里面的很多段落也非常的有趣，所以整本书是兼具人文观察和幽默的趣味。而本书的这个翻译也是我本人特别喜欢的一位作者，所以这是对，那位作者翻译家的名字叫做何雨佳，他自己翻译了很多我很喜欢的作品，当然也是非常多的纪实文学，包括我们熟悉的何伟的很多书，包括福霞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书也都是他翻译的。所以这部作品有来自英式的幽默，也有地道的四川，何雨佳是四川人，所以也有地道的四川的这种味道。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分享这部作品的前面的序言，以及后面的一些我自己觉得非常有趣的段落和篇章吧。那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部作品。这部作品的序言名字叫做《中国人啥都吃》，我就开始读啦。一家装修挺前卫的香港餐馆上了皮蛋作为餐前开胃小吃，蛋被切成两半，搭配泡姜佐餐。那是我第一次去亚洲，之前几乎没见过晚餐桌上出现这么恶心的东西。这两半皮蛋好像在瞪着我，如同闯入噩梦般的梦，魔鬼之眼，幽深黑暗，闪着威胁的光。蛋白不白，是一种脏兮兮半透明的褐色，蛋黄不黄，是一坨黑色的淤泥，周边一圈绿油油的灰色发了霉似的，整个皮蛋笼罩着一种硫磺色的光晕。仅仅出于礼貌，我夹起一块放在嘴里，那股恶臭立刻让我无比恶心，根本无法下咽。
之后我的筷子上就一直沾着蛋黄上那黑黢黢黏糊糊的东西，感觉再夹什么都会被污染。我一直偷偷摸摸的在桌布上擦着筷子。点皮蛋的是我表哥塞巴斯蒂安，他招待我在香港暂住几日后再启程去内地。他和他那群欧亚混血的朋友夹着一半半的皮蛋大快朵颐，可不能让他们看出就我不爱吃，这关乎我的自尊。毕竟在吃这件事上，我可是向来以大胆著称的。在吃喝领域的探索很早就开始了，我家总是弥漫着各种奇异的味道。我妈在牛津教外国学生英语，那些学生有土耳其的、苏丹的、伊朗的、意大利西西里的、哥伦比亚的、利比亚的、日本的。那时候我还小，有这些学生经常占领我家的厨房，煮一顿充满思乡之情的饭。有些学生在我家帮忙干活换吃住，那个日本女孩会给我和妹妹捏饭团当早餐，而那个西班牙的男生会打电话给他妈妈，问他拿手的海鲜饭具体怎么做。我妈呢，喜欢做咖喱，是我那个非正式的印度教父唯一教的。我爸做的菜就比较超现实主义，什么紫色土豆泥啊、绿色炒鸡蛋啊等等。我的奥地利教父来做客，带来了在缅甸和西兰打突击战时学到的菜谱。当时大多数英国人餐桌上只有烤面肠、咸牛肉土豆泥和奶酪通心粉，而我们吃的是鹰嘴豆泥、小扁豆、薄荷酸奶拌黄瓜和茄子沙拉。我肯定不是那种看见桌上端来蜗牛或者腰子就吓得晕过去的女孩，但中国菜还是很不一样。小时候我当然也偶尔吃过中餐外卖，油炸猪肉丸子配上鲜红的酸甜酱，还有冬笋炒鸡肉、蛋炒饭之类的。后来我也去过伦敦的几家中餐馆，但是1992年秋天我第一次去中国，落脚香港，面前的这道菜还是叫我猝不及防。我去是因为做了一份亚太地区新闻报道助理编辑的工作，读了几个月关于中国的新闻和资料之后，我决定要亲眼看看那个国家。我在香港有几个朋友，所以把那里作为第一站。首先吸引我的当然是中国美食。在香港做平面设计师的塞巴蒂斯蒂安带我去港岛的湾仔逛了几个传统菜场，别的外国朋友带我去各种餐厅点他们最喜欢的菜吃，很多菜叫我又惊又喜。精心烹制的烧鹅、亮闪闪的新鲜海产、五花八门的精美点心，就连香港街头最便宜最不起眼的餐厅做的炒菜和汤，都比我在英国尝到的任何一家要美味。光是菜品的种类就让人眼花缭乱，但我也遭遇了很多新的食材和佐料，叫我不太舒服，甚至觉得恶心。和塞巴斯蒂安他们吃完那顿饭后不久，我过了口岸进入内地，从火车站搭了列慢车去广州。我去了著名昭著的清平市场，肉内那片区域的笼子里关着鹳、猫等动物，它们的样子都相当痛苦。药材摊上摆着一袋袋晒干的蛇、蜥蜴、蝎子和苍蝇，晚饭给我上了牛蛙干锅和爆炒蛇肉，肉边上还留着一点皮，能看出是个爬行动物。有些菜还真是出乎意料的美味，比如那道爆炒蛇肉，有的嘛就像那道恶心的皮蛋，无论味道还是口感都让我全身发麻。然而我从来不是拒绝品尝新口味的人，某些方面来说我是比较谨慎，
但也经常会鲁莽冲动，让自己陷入从前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去中国之前，我已经遍访欧洲，包括土耳其，震惊和挑战都算是家常便饭了。从小爸妈养我，就是给什么吃什么，而且总教育我要做一个礼貌的英国人。所以在中国，要是我的饭碗里剩下了什么，简直是不可原谅。就算那菜有六条腿或者硫磺一样的味道。所以在这个国家初来乍到的我，从一开始就不几乎不假思索地吃下中国人摆在我面前的任何东西。过去来到中国的那些欧洲商人和传教士记录下了他们的中国生活和印象，在这些最初的记录里，外国人就开始表达对中国菜的震惊了。13世纪末，马可波罗不无厌恶地写道，中国人喜欢吃蛇肉和狗肉，他还宣称有些地方会吃人肉。1736年，法国耶稣会历史学家杜赫德描述奇异的中国菜，用的则是一种世界真奇妙的口吻，鹿鞭、熊掌，他们吃起猫啊、老鼠啊之类的动物也是毫不犹豫。中国的宴会总会让初来乍到的外国人觉得惊恐，因为有鱼翅、海参和别的看着像胶一样的佳肴，还因为很多食材佐料根本就认不出来。19世纪，英国外科医生图古德·唐宁就写了英国水手在广州的通商口岸歇脚，吃个饭也得小心翼翼地挑来挑去，免得不知不觉就吃了条蚯蚓或者啃着猫儿小小的骨头。将近两个世纪过去了，现在也是21世纪初，中国菜早已渗透进了英美人的日常生活。英国最小的城镇也有中国餐馆，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中国的方便速食餐和炒菜配料。如今的英国 65% 的家庭都有一口中华炒锅。2002年，中国菜甚至超越印度菜，成为全英国最爱的民族菜。然而大受欢迎的表象之下，仍然暗藏着为之产生的恐惧。同样是2002年，英国销量极大的报纸《每日邮报》刊登了一篇题为 Pay Check P 的著名文章，公开抨击中国菜，说中国菜是全世界最具有欺骗性的。做中国菜的中国人会吃蝙蝠、蛇、猴子、熊掌、燕窝、鱼翅、鸭舌和鸡爪。这篇文章里表达的情绪恰好应和了最初那些去中国的欧洲旅行者的恐惧，说你永远没法确定筷子上夹着的那黏糊糊的荧光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英国媒体最爱刊登这种故事，显然读者也是喜闻乐见，总有文章绘声绘色地描述中国餐馆里有狗肉火锅啊、炖牛肉路边啊什么的，这些令人恶心的美味佳肴似乎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2002年，英国广播公司 BBC 新闻网上一篇关于北京锅里状锅边菜餐厅的报道，长时间占据着最受欢迎文章的地位。第二年，英国的电视上播出了喜剧演员保罗·莫顿游中国的四集系列片，涉及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饮食当然是其中之一。那么他们去拍了什么菜呢？狗肉和边锅呀，离马可·波罗写中国人嗜肉吃狗肉已经七个世纪了，离杜赫德对着路边惊叹已经将近三个世纪了，西方人还是对中国美食中这些怪异的元素念念不忘，甚至有点走火入魔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面对这些充满毁谤意味的陈见，中国人整体上保持了惊人的沉默，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啥都吃本来就是见惯不惊的小事情。虽然中国普通家常吃的菜基本也就是主食、猪肉和蔬菜，根据地方的不同可能来个鱼或者海鲜，但在中国人的概念里，很少有东西不能拿来做食材的。其实吃狗肉、驴鞭的人很少，从来没吃过的人大有人在。不过从观念上来说，吃这些东西也不是什么禁忌。传统上，中国人不会把动物分成宠物和可食用的动物，除非你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不然会觉得什么动物都能吃。同样的，在斩杀动物的时候，也不会从概念上区分肉和嚼不动、咬不动、不能吃的部分。中国人从古至今都比较喜欢头、身子、尾巴连着一起吃，这种吃法就连英国那个特别爱做内脏的著名主厨福格斯·亨德森也只能望尘莫及。20世纪30年代末，诗人克里斯多夫·伍舍·伊舍伍在中国旅行时夸张地记录了难忘的经历。没有什么东西具体的归类为能吃或者不能吃，你可能会嚼着一顶帽子或者咬下一口墙。同样的，你也可以用午餐时吃的食材盖个小屋。对我来说，中国这种杂食性特色最鲜明的体现是一本烹饪书，作者是我在湖南认识的一位厨师兼餐馆老板。书是全彩页的，装帧很不错，欢欣愉悦，图文并茂地展示了每个外国人最糟糕的噩梦，都是些可能让他们一看便呕吐不止的中国菜。各种各样禽类的头和爪懒洋洋地靠在锅边或者盘子上，捣碎的豆腐和蛋白汇成一片海，10个鱼头从里面诡异地探出来，嘴巴张着，里面含着鱼丸，用的就是他们自己的鱼肉。11只蛤蜊被剥了部分的皮后锅炸，下锅炸，身体炸得金黄酥脆，像炸鸡块，一头一尾的鳞还保留着，眼珠子被掏出来换成了新鲜的青豆，还有个巨大的盘子上趴着10只完整的鳖，感觉随时可能醒过来稀稀疏疏地爬走。书里我最喜欢的一张图片是一碗软软的蛋白布丁，上装饰着9字樱桃，撒着巧克力碎片。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我心想，哎，真遗憾拍得不好，那些巧克力碎片看着跟蚂蚁似的。结果我仔细看了看下面小小的说明文字，发现这道布丁的大名叫做雪山神符，上面撒的还真是蚂蚁，还备注说有祛风湿、通经络之功效。书的第45页介绍了一道很浓重的大菜，整只的乳狗烤得外焦里嫩，前后腿趴在一个大盘子上，它之前先被刀劈过，头骨被砍成两半，一边一只眼睛，一个鼻孔，旁边装饰着香菜和小红萝卜雕的花， 摆得挺好看的。还有哪位大神带种族偏见的漫画家能用更好的画面来说明中国这些杂食人种有多恶心吗？1992年，我第一次去中国，那真是大开眼界的发现之旅。透过火车车窗，我看到一幕幕生动的风景，水田、鱼塘、农民辛辛苦苦的工作，水牛踏踏实实的耕田。在广州，我去看了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马戏，演员们把蛇放在鼻子上，还赤脚在碎玻璃上跳舞。我在桂林市美丽的漓江边骑单车，在长江三峡的客轮上，还和一群上了年纪的政治代表讨论文化大革命。我看到的一切几乎都让我沉醉着迷。回到伦敦，我报了夜校学普通话，开始为《今日中国》杂志撰写每季的中国新闻汇总。我甚至开始试验一些中国菜谱，参考的是苏式中国名菜谱。这种对中国的迷恋将会深刻影响我今后的生活。当时只不过刚刚开始，随着我和中国的羁绊渐深，我对中国菜的探索也越发广泛了。旅行在异邦，要完全适应当地口味并不容易。我们吃的东西代表了我们做人和自我认知非常核心的一部分。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也不是一件小事儿，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让我免受未知事物的威胁。我们外出度假时会接种疫苗，免得在国外染上什么病。类似的，在国外我们也可能只吃自己熟悉的食物，免得陌生的文化猝不及防地暴露在眼前。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身在亚洲的英国殖民者晚餐时会换上正式的礼服，每晚还要喝鸡尾酒，这不仅仅是为了消遣。他们知道，要是不这么做，就会有迷失自我的风险，就会像驻守印度的那些英国怪人一样，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当地文化中，都忘了自己真正的归属。19世纪，住在上海和其他按照条约开放的港口城市的英国人，都对中国菜避之唯恐不及，完全靠从家乡进口来的罐装和瓶装的所谓金属餐食活着。20世纪20年代出版了一部英华烹饪学全书，书里有一些经典的菜谱，比如龙虾汤和割肉饼，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异域菜，比如匈牙利炖菜和印度咖喱，但对中国菜却只字未提，几乎能感觉到这套书的作者们对中国人的恐惧。他们可能觉得这些杂食动物就匍匐在阴影中，随时可能伸着爪子猛扑过来。不知为什么，一个国家越陌生，当地的饮食越怪异，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外国人就越想要严格地坚持自己故国的规矩。或许这样比较安全，就算是现在，我在中国的很多欧洲朋友也基本上是自己在家做欧洲菜吃。吃别国的菜是很危险的，一筷子下肚，你就不可避免地失去自己的文化归属，动摇最根本的身份认同，这是多大的冒险啊。所以这本书写的就是中国菜带给我的出乎意料和不可思议。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英国女孩，去了中国啥都吃了，后果嘛，有时候还真是令人惊讶呢。以上就是《鱼翅与花椒》这本书的序言，当然它中间提到了这位作者他为什么到中国，以及他到中国所受到的来自饮食文化的震撼。里面提到了很多很久以前中国人对野生动物，对一些我们很喜爱的宠物也是很完全不拒绝的，什么都吃。当然这些在我的认知里很多也已经成为过去，当然在某一些的少数地区也还是存在。但就这个书的作品而言，在文中的后面 有一些还是会被提及，但我觉得想要跟大家讲的下一篇文章，就是这一篇的，这一本书的第一章叫《好吃嘴》，其实就更为风趣幽默，也更为我个人更喜欢吧。那在讲这本书的新的一个篇章之前，想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下福霞这位作者。他本人，因为之后我们讲到他的这个经历，会跟就是这本书和的第一章会跟他自己的经历有关。我们会提到四川大学，会提到他在四川的生活，那就再来介绍一下他个人的这个生活经历。他本人名叫福霞·邓诺普，他其实是生长在英国的牛津，曾经在剑桥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后来在伦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专业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1994年，他获得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学奖学金，在四川大学交流学习一年。那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其实就是他当年在四川大学的一些经历。之后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在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学习专业的厨艺。福霞研究中国烹饪及中国饮食文化超过20年，著有《川菜食谱》《鱼翅与花椒》《鱼米之乡》《中国江南菜》等饮食相关的作品。他的美食著作曾获得了多项大奖，其中包括4次由饮食世界奥斯卡之称的詹姆斯·比尔德烹饪写作大奖。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他在四川大学的一些好玩的经历了。这一章的名字非常有四川特色，叫做好吃嘴，不是好吃嘴哦，是好吃嘴，就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特别馋，特别喜欢吃东西，所以就叫好吃嘴。湿气弥漫的10月早晨，四川大学留学生楼与别人合住的小房间里，我从被窝里爬出来，我的意大利室友菲洛梅娜已经起床出门了。我睡眼惺忪地套上一件棉外套，看了看窗外，和平常一样，天灰蒙蒙的。留学生楼有围墙，是要让留学生老实待着，也让好奇的中国人别进来。墙外头一溜梧桐树，梧桐树那边就是锦江，一个打鱼的带着一船的鸬鹚在浑浊的江水中试手气，它的鸟儿们扑闪着大大的黑色翅膀，脖子上都套着环，逮到的鱼要是太大吞不进喉囊，就吐给打鱼的，打鱼的扔进鱼篓换条小鱼喂给鸬鹚。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被深深的吸引了。我在成都的日常生活充满了这些令人着迷的小剧场。渔夫划着船飘远了，我也没法看他的鸟工作了，于是冲了澡，穿好衣服出去找早饭吃。我跟留学生楼那个看门的大爷说了声早上好，然后懒洋洋地走过一排芭蕉树。学生和老师们骑着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车铃叮当响，矮矮的居民楼阳台上晒着衣服，还挂着鸟笼。四川的雾气很温柔，笼罩之下的一切都变得轻软了些。川大的校园安宁平静，树木葱茏，在这么个出租车不停按喇叭、小贩大声叫卖、喧哗谈笑的城市，这里可真是一片静谧的绿洲。不远的地方，就在大学办公楼后面有个小摊儿，我动动鼻子就能找得到。小摊儿卖的是军屯锅盔，用面团卷起压扁的饼子，中间裹着碎肉和小葱，再撒点花椒，天堂般的香味能飘满整个校园。摊主是两口子，年纪有点大了，各司其职，互相不咋说话。女的揉好面掰成小团，再在油光光的菜板上搓成圆球，然后拿后手掌后部把每个球擀成长蛇一样的面饼，抹遍猪油，精确地撒上点香麻味的碎肉，最后卷起压成圆形递给他的男人。 男的把面饼在有热油上煎得金黄，然后放进炉子下面的炉膛里，沿边上摆成一圈，把皮外皮烤得焦香，趁热吃，一口咬下去，油酥酥的，里头的面又有嚼劲，味道也丰富可口，花椒刺得你双唇麻酥酥的，像在跳舞。在这么一个阴湿的秋天，还有比这更美妙的早餐吗？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最开始引诱我到中国生活的不是食物，至少我是这么对自己说的，我应该是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1992年我出访中国，过了一年我飞到台北参加了2个月的暑期中文课，接着花了1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大陆四处转转，期间去了西藏。从拉萨回家的路上，我途经四川的省会成都，到的那天天气真好，在四川实在少见，阳光灿烂，只微微有点常年挥之不去的盆地雾迷雾。我有一张皱巴巴的名片，是个四川二胡演奏家，叫周玉。我和他偶遇在我家乡牛津的路上，当时他在演奏二胡，悠扬的旋律深深吸引了一群听众。到成都的话找我，他那时对我说。于是我入住了交通饭店，租了辆自行车去四川音乐学院找他。周玉和记忆中一样，还是那么热情，那么风度翩翩。他老婆陶平也是个音乐家，很有生气的女子。他们把我当成老朋友一样欢迎，带着我骑自行车去看成都的景点。我们到杜甫草堂去散步，然后在西南门公交站附近一家不起眼的餐馆吃午餐。那是个看得见木梁的小房子，餐馆在1楼，只有小小的一间，周围贴着白瓷砖像厕所，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没有任何装饰。周玉点了几个菜，我们等着上菜，听后面那个小厨房淹没在愤怒火爆的滋啦和嘶嘶声当中，餐厅里弥漫着各种最最美妙的香味。至今我仍然记得那顿美餐的每一个细节，凉拌鸡加了酱油、白糖、红油和花椒面，豆瓣鱼加了豆瓣酱、葱、姜、蒜，切成花刀的猪腰刚好一口一个，刀工相当讲究，和芹菜泡椒一起大油爆炒而成，还有所谓鱼香茄子，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菜之一。亮闪闪的茄子拿深红色的辣椒酱料一炒，虽然没有用到鱼，但那令人垂涎的酸甜味儿还真是有点鱼香。这可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吃所未吃的中国菜，大开眼界呀，大开眼界。几个月后，一位同事建议我申请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去中国学习，他帮着我弄出一个很不错的中国少数民族研究计划，估计我对这个主题还能感一阵子的兴趣。填写奖学金申请表的时候，我想了好些常驻成都做研究的理由，都是学术上的，很有说服力。我不想去外国人特别多的北京和上海，这样就能让自己真正融进中国生活，学习中文。哦，四川话是普通话的变种，变得七扭八拐的，没关系没关系。四川算是中国汉族聚集区的边缘，周围有很多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区，比如藏族、彝族、羌族等等， 这些理由听起来都是相当充分的。然而我必须坦白，填着表格上那一栏栏的项目，编着堂而皇之的理由时，我心里想的是鱼香茄子、豆瓣酱、红烧鱼、火爆腰花和花椒的香味。运气真好，英国文化委员会和中国政府也认为成都对我来说是个研究的好地方，给我拨了奖学金。这真是张金奖券，能到中国去探索一年，还有什么附加条件？1994年，四川大学外办给刚来成都的一群留学生开了个欢迎会，我们聚在留学生楼的礼堂，当地公安局派来个面相严厉的警官向我们宣读国家关于外来者的规定。一个老师操着生硬的英语做翻译，规定里说不能从事颠覆破坏活动，否则会惹麻烦，情节严重者会被驱逐出境。检查读完了，老师补充说很快会有医务人员来学校抽血，检查我们是否携带 HIV 病毒。入境中国之前，我们全都经历了永反复的体检，包括 HIV 检测，所以听到这个我们都很生气。这其实在提醒我们，不管我们对即将到来的中国生活感到多么紧张，这个经历数十年封闭后逐渐开放的国家其实也对我们感到紧张。90年代中期，成都的外国人还挺少，留学生的总数大概也就120左右，除了我们以外，就只剩下些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外教和救援人员，还有个很神秘的生意人来自秘鲁。学校里那40个来日本的学生特别爱抱团，很排外。我们呢，意大利人、法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埃塞俄比亚人、波兰人、约旦人、老挝人、加纳人、德国人、丹麦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就彼此热热闹闹的生活在一起。我们住的地方在学校可谓受保护的一块飞地，中国学生称之为熊猫楼，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所受的待遇就好像珍稀濒危动物似的。我们那些中国校友住在混凝土的宿舍里，8个人挤在一个房间，冬天没暖气，夏天没空调，洗澡的话要走很远，每天还是特定时间限时供水。我们住的是摆了2张床的双人间，铺着地毯，暖气空调俱全，楼里每一层都配有厨房、洗衣机和卫生间。我们的餐厅可以点菜，里面做的川菜和中国学生的食堂比起来要好得多。我们那栋楼门口有开门的，还有间办公室，外事办的工作人员总是注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但是虽然说我们居住在奢侈的孤立当中，但也只需要走出宿舍楼，就能被四川生活的喧哗与骚动所淹没。在大学的侧门边就有个菜市场，满满当当的全是应季神鲜，水盆里鱼儿跳跃，鳝鱼蠕动，笼子里鸭子和鸡都在强烈的抗议，大大的竹垫子上堆放着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腾腾菜、竹笋、苦瓜，还有特定季节才能吃到的，比如芹菜、枇杷和春芽，也就是香椿树柔软的新叶子。有个摊子上摆的是不同种类的豆腐，手工编制的竹筐子沉沉甸甸的装着农产品，农民坐在筐子后面的小凳子上，拿着拿老式的手提秤称好斤两，然后拿算盘算价钱。每天成都的人们都在这样的市场里买菜，那时候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超市。我经常在那个市场遇见大学里的某位老师，在人群中挤啊挤，自行车的篮子装得满满的，什么大葱啊、豆芽呀、菠菜呀、生姜啊，还有现杀的鱼装在塑料袋里，从车把上垂下来，还在扭动。很快我就把那些小摊贩都认熟了。那个眯眯眼的太婆总爱穿一身白色的工装裤，坐在一袋袋一罐罐调味料之间，血红的干辣椒，有的是整个的，有的磨成了辣椒粉，还有暗粉色的花椒。那个卖花人长得挺帅， 穿着精干的深色西装，舒服地瘫在小小的竹椅中，靠着砖墙安稳地沉睡着，周围是玫瑰与康乃馨的美丽花海。要是有人来买花，轻轻地把它唤醒，它就眨呀眨眼睁开，露出天性善良的微笑，点燃一支烟，拿了钱递给客人一束五彩缤纷的花。早晨和半下午，菜市场都是忙忙碌碌的，但午饭后有段时间大家都在休息，特别是天热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仅是那个卖花的，菜市场的所有人似乎都在睡觉。农妇们双臂盘绕趴在他们的南瓜和茄子上，头埋在胳膊里打个瞌睡，卖西红柿和豆子的坐在地上，双膝耸起，睡成一滩，卖鱼的靠着墙轻轻扯破汗。菜市场之外，整个城市似乎也深陷困意之中。三轮车师傅懒洋洋地躺在没有载客的车里，双脚搭在车把上，办公室的人们躺在仿皮沙发上，四仰八叉的像猫。成都有这种立刻就让人着迷的魔力，然而出道的那几周，我一直低落又困惑。我其实有点搞不清楚来中国到底是干嘛呢。到那时候为止，我的生活好像一条传送带，带上的我几乎没有认真想过，只是单纯的待在学习的温室中。从高中到剑桥大学，然后走向新闻事业，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怀揣着成为专业厨师的想法。但大学是贷款读的，为了还贷款，我干了短期兼职，结果就得到一个长期的工作，我也没有勇气拒绝。迈入二十的头几年，我干着一份学术性的工作，枯燥乏味，完全不适合我，每天要在伦敦与雷丁之间通勤，也让我精疲力尽。所以同事一说英国文化委员会的中国奖学金，我就赶紧抓住机会逃走了。现在全世界都为中国着迷，真是很难回忆起九十年代初这个国家在西方世界显得有多么边缘。那个时候，没哪个西方人会考虑去上海度过美妙的假期或者购物。英国很少有大学开中文课，在中学开设普通话课程的想法会显得更可笑。在伦敦，朋友们觉得我学中文简直古怪，甚至笑死人，就连我都觉得学中文好像没什么用。一到中国，我几乎就和整个世界断了联系。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只是不太可信的谣言。跟英国的某个朋友一次书信来往可能需要好几个星期。成都只有三个地方能打越洋电话，而且找到地方以后，打一次电话的花费简直是天文数字，和欧洲通话三分钟的钱都能找家餐厅办个晚宴了。城里有两家国际酒店，倒也高雅炫目，但出了酒店就几乎找不到次西餐馆了。唯一能进行的和外国文化有关系的活动，就是在大学附近那一排脏兮兮的非法放映厅看盗版碟。我和我的同学们算是搁浅在中国了，喜不喜欢都得忍着。走出留学生楼这个小小的产检之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一头扎进四川生活之中。我们的第一篇章还没有讲完，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第一篇章全部跟大家分享了。但是基于刚才分享的序言和他第一篇章的前半部分，我们对整本书的说的是什么，或者是说作者想要分享什么，相信大家已经有一个自己的判断了。我自己本人是在十多年前看完这本书的。有时候会觉得这本书里面对我从小长大吃到的很多美食的描述，甚至比我自己的感受都更精准。因为可能我们自己作为一直在吃，只是有这种感官上的感受，可是很少有人，或者是在十多年前、二十年前，很少有人能够把它落笔到书写上面，然后又那么又像是外来者，但同时又是四川和中国文化美食文化的这种浸染在当中的一个人，把它描述出来，我觉得其实是很难得的，而且有一种又亲切但是又疏离 的这种特殊的感情，所以现在再拿起这本书看，而我已经在离中国大陆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了，就又更加勾起我的思乡之情，以及我十多年前那个年轻自己阅读这本书时候的那些感受。很私人的分享给大家我非常喜欢的这本《鱼翅与花椒》，希望大家也能够有机会去看一看，如果是在西雅图的朋友，看它能不能勾起你的思乡之情。那今天的分享我们就暂时到这里啦，下一期准备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物访谈，也是关于我们都很喜欢的电影作品的，现在就跟大家卖个关子，我们期待下一期吧。那很高兴今天晚上跟大家相聚，希望你们都能够有一个好梦，大家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